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有幸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啊，多年的朋友来和我做一个关于女性的这个话题的访谈。温蒂你好。
你好丽华姐，你好大家好。新的一个动态来介绍，就是我现在在全职创业，我是 co-founder and CEO of InsurePal。InsurePal 就是一个 InsurTech， 就是保险智能平台这样的一个startup 吧，就是一个初创企业，是为了当地的保险经纪人而服务的。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OK 你做这个，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就是说我个人是从Science Tech 这个background， 然后从 MBA 这个角度又到了保险公司，看了保险公司各个方向的这些运营，然后觉得不行，我要挑战自己，然后我自己做了经纪人，后来又自己开了经纪人公司，就是 agency。 然后做着做着的话，那肯定就是你想 expand， 但是在 expand 当中呢，就觉得不行，我要 hire 一个人，因为太多的 admin， 就是太多的这种这叫什么，就后台的这些工作好花时间，对吧？那么我就在想，哎，我需要要么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帮我，要不然就是 hire 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 with the booming of AI。 那么首先第一次看到 ChatGPT 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变成我的小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spark， 然后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这个 research， 以及就是企图让各种人才来和我一起合作这个过程，然后终于InsurePal 在两年之前诞生了。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和客户聊，然后我们有了最初的 sales， 然后现在正在扩大这个 tag 和sales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状况，以及为什么我现在在做这个。对，丽华姐。
在生活或者说在自己想要去突破自我的时候，做创业的时候，这个时间怎么平衡？我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怎么样去平衡它，或者说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么今天我就因为和温蒂的这个关系我们也很近，所以对她的了解多一些。那我就想问一下温蒂，在你作为一个女性，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身份下，你感到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sharp 的一个切入点吧，就是关于不光是我就这样，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吧。这个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很简单，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对吧？你这个24小时不论你怎么分配，这个总值是一定的，并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一顿没有吃够，下一顿多吃点，那这个时间你不睡觉就过去了，你没有陪娃他就长大了一天，然后你今天没有来得及跟你的 case 客户就着急，然后你明天又没有来得及做本来你 promise 这个初创团队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你在拖后腿啊。这个就是 hard fact， 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想想也怎么说呢，你没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 就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决定让你什么时候分配什么时间给哪里。其实说到平衡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我，像其他众多的女性，就算没有创业也是有家有娃，这样这个就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长话短说的话，我就觉得是把身边所有的资源都看成是你的 partner。那么工作上有工作的 partner， 家庭上有家庭的 partner， 然后朋友圈有朋友圈的 partner。 那么这种情况下话，你不再是觉得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你有一个 team， 所有人都在支持你。当然反过来你也会去支持别人，比如说支持我家的 partner， 支持我工作的 partner， 以及支持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这种时候你不会觉得在你非常 struggle 一件事的时候，你把剩下的给 给丢到一边去了，对吧？比如说我经常很早七八点钟就得出门，到 office 去开会。比如说客户，或者是接下来这个 customers 他们在东部，那你要不要跟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给娃准备早上的事儿和送他上学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朋友，然后邻居这些你身边的资源就成了你最大的 supporter。那么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要不然这个机器就玩不转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有怎么说呢，就是华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希望天伦之乐。那么国内的老人如果要是愿意过来的话待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时候是你最大的资源，是你最大的福报。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资源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如果让老人帮忙做一些孙子孙女做的事儿，哦，那简直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我评价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嘛，真的是非常 so nice to us。 那么就相处是非常融洽以及很愉悦的。当然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在这待久了，可能中西方文化并不是说那么完全对接，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在为彼此着想，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非常暖的一种感觉。然后他也是在做尽力很多事儿，那么比如说他来帮忙说哎你要出去了，我在家里看一下哦小娃娃，然后那我比较喜欢做饭，我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大家吃，然后就互相扶持一下。然后说到这个，可能大家肯定在想你老公干嘛去了，对吧？我老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用我各种朋友的话说，就是我们俩是可以看到诗和远方这样的一个 couple。是我们其实有一点特殊哈，我们是双创家庭，我是在做这个 InsurTech， 他是在做光学硬件方面的一个 startup， 他是the number three employee in the startup， 所以非常重的任务，chief scientist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重的任务，然后经常晚上到两三点还在开会这样子，所以非常辛苦。那么我们的关于娃这件事的话，其实是分工，怎么说呢，就是分工合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如果开会的，他绝对就是 find his way to cover up。那么如果要是他有事儿的话，我就 by all means 我就 cover up 这个我需要上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做这个或者我必须要做这个，就是谁有空谁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比较 handy， 也比较喜欢做吃的，所以其实这个分工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要出去上那个，另一个小朋友出去上那个，就一人一个这样子带。然后周末的话呢，如果不需要两个人都出去，那就一人一天的带，这样的话另一个人可以休息或者做自己的工作，那么另一个人vice versa 这样子。对，然后就对。
那作为女性哈，你有没有说觉得因为我们传统的哈，女主内男主外，你有没有说在一开始因为自己的这种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你就会主动的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就去在主内的里面承担了更多的家里的或者说家务事那其实你和你老公用你刚才的话说其实是双创，就是其实你们俩是独立的做着同等量的事情。那在那我相信在这样情况下你的这个不管是时间压力啊精神负担精神压力这一定
觉得首先来讲人和人不一样，家庭与家庭不一样，我们解决这种可能 potential 冲突的这个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OK， 那我现在在做他没有时间管孩子或者是做饭等等这些事情，那我就 take on， 直到我觉得不行我要去 switch 到工作 mode， 然后我还剩下这些东西你看怎么办。然后如果要是能拖后的就拖后，不是说非得要求完美主义的，能够放一点的就放一点，那么直到就是另一个人有时间的时候他来 take over。 那要是都没有时间，那就证明这件事儿，比如说其他的小孩的事或者家庭的事这不适合这个时间做，你就 let go， 不要太较真儿。因为怎么说呢，精致的生活和这个无限的鸡娃你是没有一个头的，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当你的 ROI 已经开始往下滑，比如说你鸡娃鸡到一定程度了，他不想再听你说了，那这个时候就适可而止啊，你去干自己的事儿。然后他其实真的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是在看大人是怎么样 behave 的，然后他会在 mimic 一些行为。当你 当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都在很努力的时候，他自己就努力了。我家其实我家有两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当你要是插手太多小孩子的事情了，他就觉得你在管我太多。当你说 OK 我现在要去努力做我的事情，你自己这个事儿看着办，然后他就很 relax 的自己就开始激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小孩子也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摸到他的脾气然后稍微放一点手。那么矛盾的话，就说如果有一些不可调当时不可调解的要激化的矛盾，那就每个人 step back。因为我跟我老公还是蛮绝配的，因为我觉得我会比较说我现在就要做这个要有执行力，他会说你有想过风险吗？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跟他吵我就要这个不 work 的，那你要首先要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尊重他，并且你要听得进去他别人就是他人说的话，那会问他当他挑战你说有风险吗，那你要 step back， 那你现在就要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不行的 plan B？ 那这个时候那就没有什么矛盾。
米迪，你给大家也做一个自我介绍，特别我想特别就是 emphasize， 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或者现在的工作背景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好的，多谢 Lisa。是这样，我叫杨杰，然后我长期以来在那个互联网上都叫 Midi， 后来呢我跟 Wendy 在一起工作，我就Midi 成了我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称，我也很喜欢，所以Midi 是大家 feel free to 叫我这个名字。然后我呢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在北大读的本科，然后到了读博士的时候去了东京大学读了PhD， 然后做的方向是自然语言处理。那我们按照这个新一代 AI 的看法来说，我们是很古早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这个流派出来的。然后当然也很有幸就是一路ride 这个机器学习还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然后到今天我就是和 Wendy 在一起，我们做这个 AI 的创业公司。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在不同的大厂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主要做的是所谓的推广搜推荐算法、广告算法和搜索算法里边的就是包括算法相关的，就是机器学习算法以及产品化各种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当时的目标主要就是为各个大企业的平台直接带来 revenue， 带来收益和营收，这就是衡量我们工作的价值。然后我做过的大厂就包括所谓在北美就是微软还有Meta， 然后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然后
怎么样碰撞出这个创业火花的
OK。
因为我一直在做 agency 的这个工作，所以 Midi 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其中一个客户。那么因为新签客户嘛，肯定就是希望能够互相了解一下。然后我记得在5年前我们就是见面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说起来了这个 InsurTech 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从就是 Liberty Mutual跳槽就是裸辞出来的时候，是确实是非常想做一个自己的平台，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太多这个北美界的保险到底是底层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不把自己 throw onto the ground， 然后从最基层开始做起，然后做一些事情，就所以就是有一个 agency。 那么这个时候非常感激 Midi 成为支持我们的客户之一，然后这样的最初的一个谈话就谈到了 InsurTech，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有火花。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人有一定的，如果要是说玄学的话，就人有一定的磁场的，不管是你说话还是 pose 的一些东西，你都会不经意的带出来一些非常让人振奋 exciting 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是从网上，然后有一个很不相关的一个对话上面，我发现哎 Midi 很有这个 sense 啊，哇，这个我可以跟他聊一下吗？他可以指导我吗？然后我就想跟他约着聊一下这样子，然后大家就碰出了火花，然后在一起。这个我想就是 fast forward 到今天， Midi 是我们 InsurePal 的 engine，没有他，我们这个大机器就要歇菜了。所以这个Midi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他不光是从 tech 方面非常强，而且是从这个 business 运营啊等等这些上面就是给出非常好的建议，然后大家能够有 brainstorming， 然后大家能够有互相 debate， 然后 找出来对我们这个团队以及 business 最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需要的。嗯，那说到这儿，就是说回应到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如果要是家庭有 debate 怎么样？我跟我老公的这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 be a good listener。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讲，就是 benefit not only from family but also from career and now startup, be a good listener, 别人有想法说出来毕竟有他的道理，那么要么然就是你也想到了但是你不 register 这件事，要么就是没有想到，所以这件事你要自己回去 evaluate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with 这个，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是能够互相扶持，互相能够成就那个互相的成长的。
我听到温迪在说他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个问题嘛，不是问题，就是他怎么解决这些disagreements。然后我觉得温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就 CEO 品质的人。我觉得 CEO 品质一大特点就是能把人拢在一起。那能把人拢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去听。我们整个团队和我自己都受益匪浅。我扪心而论，我做不到像温迪这样的一个，就是愿意监听和愿意接受别人非常 harsh 的communication style 的一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品质，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温迪愿意听取大家不同的人的意见，不只是我的，有其他人的，然后愿意他 navigate 这个方向，然后往前走，带着这个公司往前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像我就是做不到，所以我这对吧 strong 前景我就不行，我就搞不了。但是呢，像温迪他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有其他的朋友嘛，他们就在问他，就是说，哎，你怎么找到你的这个合伙人呢？你们怎么搞的这个创业公司？我其实到现在我也在想，我没有一个非常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成熟的答案，但是我有一些思路，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什么样。第一呢，当然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我就是想做 startup， 对吧？就是我们兜兜转转，比如说我在大厂做了很多年，但是我回忆起来，我跟我的朋友啊，或者十几年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我的梦想可能真的就是一个 startup。 不管是说我可能这么多年走过来，我没有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可能是不成熟，时机不成熟，我自己不成熟等等等等。那你有这个强烈的发心首先是重要的。你很难讲说，当然可能也有另外一类人，他是说，哎，我碰到了对的人，我就一拍即合，我就不干了，我就去搞我的 startup 了。但是可能我和 Wendy 都不属于这样的人，我和 Wendy 属于我们可能天然会价值观比较配合，然后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的 passion 和习惯和成熟度我们也比较配合，然后我们就很幸运的就 pair 到了一起。然后这一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可分享，因为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概率，就是你碰到了就有，没有碰到了你只好等下一个或者下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比较幸运。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社会这个大的背景嘛，然后这个 AI 这个时代，对吧？那使得更多的人更容易出来做创业企业，或者是说更无法等待，无法忍受说我不想再错过这件事情，然后来做创业企业，使得我们就更容易碰到。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这个所谓的火花吧。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双方都要有基础，然后要有一定的成熟度，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命运。
科技的这个发展让我们好像作为普通人更容易更接近梦想了。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对，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和温迪，我们当年其实刚才温迪聊到说我们怎么认识的，或者是我们怎么种了那个种子，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当初一见面一开始聊，大家都觉得，哎，这个 InsurTech 这个地方真的很需要很需要提高，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非常厚的东西，就是按照当时的技术来说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生意。然后呢，真的到了，我按我们的例子而言，真的到了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可以解，然后用 AI 可以非常高效的解决。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对吧，把这个问题重新做一遍，你同样 冗长的方式来做，它 AI 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高效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等于说底层技术进步了之后，咱们上层的这个不管是垂直领域或者是我们应用层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然后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去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有很有感，特别是温迪他又是领域的专家，他又很懂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否则的话，我们即使说我有一颗想要去做创业企业的心，我到底做什么呢，是吧？这个东西你要找很久的，然后跟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来找到切入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自己本身企业的一个
你感觉在这样的过程中，就经过这个所谓的一个跨界吧，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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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谢谢玉瑟问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的 career 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tweak 吧。那么就是说再往回回溯一下，那么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实际上是物理专业和保险精算专业，所以可能从本科的时候这个基础或者是左右脑分开这样想，这个就是已经奠定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和条件吧。那么后来的话，那肯定是在国内嘛，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读了一下研究生，那个时候肯定还是科技新兴起来。那么保险的话呢，在我那个时候作为第二专业，那可能就不如你去做 engineer 这条路好像说得顺，于是我就去学了做 engineer 这条路。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还是就是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在做这个 engineering 这个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做什么呀？那么我做了这个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司以及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呢？其实我是处于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状态。我觉得我可以做，可以非常 hard working， 我12个小时一天也没有问题，我16个小时一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 impact？ 所以就是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impact， 这样的一个思维吧，就是贯穿始终。然后就在想，我一定要知道，那么我做什么事儿更有 impact， 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是一个螺丝钉。这种时候我就在想，我有一天会不会被取代。那么当然说现在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那么那个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说那我要学一下商业方面的东西，所以就读了 MBA。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打开了很多思路。那么后来 MBA 之后就到了保险公司做了几个不同的岗位吧，就是在保险公司内部。然后又在想，那么这种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OK， 那我现在知道保险公司是怎么运营了，那么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 结构？ business 结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手段太落后了。你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金融公司，这个怎么这么老旧的 tech？ 我就在想，我有什么能让我做的事儿，然后以至于我能够做一点点贡献，做一点有 impact 的事情，然后帮助金融界 somehow 不要那么老旧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比较合适的吧。因为之前是理工科，然后后来有商业背景，然后在保险公司看到了实际的这些运营与操作。那我在想，那我知道的这些是不是如果我做一个 agency 就会是一个比较轻松，或者是说不能说轻松吧，就是说比较能够 fit 这样的一个事儿，于是就去尝试了。所以这就回到刚才说的，这就为什么现在有 insure 跑。那么我觉得这两个模式其实对于我来讲是非常 bless 我的一件事儿，因为我既能够看到一些保险方面的商业的需求，也能够看到一些哦，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从tag 方面可能性是怎样的一个。当然我不写 code， 所以我对于就是具体 tag 上面怎么实现，其实应该说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 strong 的 partner。 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就引入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insurable 这件事能做下去，而且就是说能够看到前景。那么我觉得有那么几点吧，大致列举一下，就是像你们刚才讨论的，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啊等等。那么在我看来的话呢， AI 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包括我开始做初创这个research 的时候，就是天天就泡在 GPT 上面去问问题，对吧？然后去做各自的这个研究。那么我想说的是，AI 是一个工具，这个表示 AI 是一个锤子，然后很多有技术的人是拿着 AI 这个锤子去找一个钉子，这个钉子呢就是问题，这个是商业上面的问题，也是客户的这个 pain point。 那么我拿着这个锤子，我可能有各种不同的 pain point， 我这儿砸一下行不行，那儿砸一下行不行，这个是不够精准的。那么我们这边做的是，因为我是从 business 角度上面在想，我们有 pain point 1、2、3，我要解决这三个 pain point， 我要做找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去把这个钉子给我砸下去，而不是我有一个锤子去。就算是你遇到困难，那么你这个你的 passion 和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persistence 是在那里的，这样的话就会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而不是说像其他的人，哎，我试试这不行我就去转到那边，或者我试试那个不行就去转到那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非常非常 fortunate 有MIDI 和我们另外一个 partner Rob Thompson， 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也是影视界的这个就是之前是 executive 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我们就是 co-founder 这个 group。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founder fit 是在的，我和我另一个 partner Rob 这个是在业内的这个角色。然后 MIDI 的话 founder fit 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本来这件事就是要做search， 要做AI， 然后要做这个 optimization， 然后他的所有之前的经历都是对于就是这件事是非常非常 match 的，就是optimize 他之前做的这件事在上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难得。 startup 不光是看产品，其实最初的时候看的是人，如果要是人不太 fit， 或者是人不能够有 synergy， 就像你说的频率没有互相的 match，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
您是做技术的，怎么把技术推向市场？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您不接触市场，您本身是不知道的，对吧？
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想到了很多点，我可以试图梳理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帮助这件事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首先从 engineer 这个层面来讲，就是所谓的 engineer 它也分很多种。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工程师，他在企业里他也有不同的 type。 那有的是纯做 infra 的，就是说我就是怎么让这个东西能跑得在很大的数据集上跑得很快很稳，对吧？他就只做这个问题，他的目标就是我怎么样才跑得快跑得稳。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做就是所谓的 core 算法，大家也知道这个 OpenAI 这个什么 Meta 挖了多少多少钱，对吧？就是花了多少多少钱去挖一些这种非常非常这个做得非常深入和前沿的这个科学家 AI 科学家，这是不同的类型。那我的类型呢，反而是一个我是属于坐在 product 上的，我是产品 sense 很好的一个人。那么我刚才可能介绍的时候大概说过，那我的职责就是通过我不断的优化模型以及优化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帮助我们的企业挣更多的钱。我在做推广搜嘛，那就是无非就是一定要有更多的revenue 进来，或者是有用户更多的 engagement。 所以我这一种 engineer 他天然的 position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只考虑工程问题的人，你一定要为你的最终的那个 end result 来负责。那我觉得那我这个适配就很好的适配了我们做这个垂类的这一类。那我相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其他类型的 engineer， 他做infra 对吧，他有他那一类初创适合他的。那么对于如果是在大厂里工作的 engineer 来说，我觉得很早的意识到自己是哪一种类型这件事可能会对你回头去做 startup 很有帮助，就是我就是这个类型。我当时在一个那个 Amazon 的 open house 碰到过一些 Google 的朋友，就是在那边认识的人，他就是做 infra 的，然后也是有天使投资人，就是投资人天天就在他屁股后面说你给我做一个什么，他们那种投资，他那种 startup 就需要很多很多钱，但是也是一种类型。所以我就是希望说，我首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在 engineer 群体里的这个位置来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就比较适合这个。那我自己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做零到一的产品，就相当于说没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就是愿意把它从没有把它传出来，传出来一个，这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个事情。我也愿意接受这个风险，我也不是很担心风险，就是失败的概率当然就是高，但是呢我也无所谓，就是我比较 enjoy 这个过程，但是就是 personality 的问题，对吧？这就是说我作为 engineer 的议员来说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答案。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真正的磨合过程中，就是在我们跟我跟温迪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partner Rob 我们一起来沟通和磨合的过程中，真的就是说发现大家没有就是没有在说同一种语言，对吧？就是我们说了一点，大家都以为互相理解，但是最后发现怎么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么困难，怎么大家说都说不到一起去，我们很痛苦，非常痛苦。但是呢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角色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大家的 business sense 都很好，然后我们的那个意愿也很好，就是没有人说是我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或者 ego 来讨论问题，我们都是说哎，我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 business 能成功来讨论问题，虽然有非常尖锐和长期的这个就是 debate， 大家就是对吧，就是 arguments， 但是呢我们互相都信任对方是出于这个出发点。然后呢这是第一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温迪其实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 founder 的这个 synergy 和 trust，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碰到的困难或者是碰到的这种 disagreement 非常多，如果大家没有 trust 的话，立刻就说算了，我不认为你是我愿意合作的人，或者是说你讨厌我，我讨厌你，对吧？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很容易这样。如果有了 trust， 或者大家，然后第二呢，我觉得是做人的成熟度的问题，就是说它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来回来去打转的，对不对？我一定要解决它，因为我足够成熟，不是我哈，我是说我们这个 team 大家足够成熟，大家就会想说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不能有流程的方式或者一个框架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觉得大概其在这个层面上的小问题，这些最后沟通的东西都能解决掉。我能观察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说同一个，没有在说同一个语言的时候，我们会拖慢节奏。就是说大家，但是呢，这件事情又是你必须交掉的一个学费，就是你不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好的运气才能说好，我没有任何语言障碍。这个我觉得找一个婚姻里边找一个，对吧？找一个老公也未见得能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磨合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把它固定下来，或者这就很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我就在说你们到底要什么，你告诉我，然后他们说你到底问我要什么你告诉我哦，最后我们才知道哦，我想要他们给我的是什么内容，他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内容，这个 gap 才能填平。然后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后面的沟通就非常顺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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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如果比如说早点出来，五年以前我见
十二岁就把大学给读完了，有的人50岁才来创业啊，就说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个成熟，就是这个成熟就我们不能那个拔苗助长哈。那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想，因为咱们都是女性，都有一个妈妈的角色。那在现在这样，就是我们都经历了，就是看到了周围，好像我们那个时代哈，就是说70-80年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确实数理化它在一定的时间，它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走进来的话，它很快又代替了哈，从职业的这个角度发展度啊，甚至薪水的收入水平，就是。跟智商没有关系，就是看你走没走对，你走没各种各样的学科，它没有哪个说是不重要的，但是呢不等于说所有都一样的重要，好像是跟时间有关系，是看什么时候用得上什么，可是我们是无法去预测哪一个行业会在什么时候好像会最需要哪一种专业。那从刚才你们其实在讲我们成人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那我们的孩子将来我们走过的路对他们来说有什么 lessons learned 的，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他们看不到的，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作为父母一个建议，怎么样给孩子一个职业的引导。
温迪你要先说吧。你说我真的能给他们以后的人生建议吗？他们是 AI native 的 kids，然后我们是套壳的，咱们这些妈妈们是套壳的 AI 的妈妈们，他们的以后他们面临的世界，我觉得我们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说我们的经验根本没有办法去引导他们。然后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在想，就是因为世界变化很快了 ，again， 就是我要总是想放个 disclaimer， 就是。我也是我现在的想法，因为刚才 Lisa 你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提到了几个事情，一个就是说教育它到底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吧？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的教育和现在以后以至于以后的教育会不会是一样的，那我认为大概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但是呢我们又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就是说它没有定型。那其实做妈妈们，我作为我来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以某种老旧的方式教育了他，导致他无法在以后的新的人生中，对吧，立足，这是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一会儿可以再回来再说这件事。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相当于说大家都一样聪明，那有的人就是选到了一条路径，比如所谓的这个金融，对吧，或者是前面一些 IT， 那就是比较幸运。有一些人可能就咱们说的这个万年的什么生化博士的坑，对吧？人是非常聪明的，可能更加聪明，只是不小心选到了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说这是人的命运，然后就接受它好了。世界上总是有人要做不同的选择的，你无法保证自己要做 the optimized 的选择，对吧？那个 optimized 的选择也只是让你打了一份价钱更高的工而已。如果你回退一步而言，对你人生的幸福而言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只要你都在温饱线或者是小康线以上，那么这个差别真的有那么巨大吗？我认为就接受它就好了。别人可能挣更多的钱，你的 10x 20x， 但是你也能活下去就好了。所以这一层的焦虑我是这样来处理的，就是说他以后 对吧？ Unfortunately 他选了一个进钱很少的职业，或者是我 somehow 影响他选了一个进钱很少的职业，那就接受他吧，他只要能过下去，作为父母的也就可以了，人生不一定是被你挣多少钱来定义的。那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教育要变成什么样，它的形态我不是很知道，但是我认为第一大家如果说 AI 都有了，所以我不需要做某些事情，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生物脑，对吧？就是你的生物脑从几千亿千百万年这个弯啊，你是要被训练的。你不被训练之后，你从哪里能够扩展你的知识的边界？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基本的训练在里边之后，你才能说啊、哦，我慢慢扩大我的知识边界。那就像大模型一样，它也得 pre-train 呢，就是你先要 pre-train 了之后，你后面才能搞出各种花来，对不对？你说我后面才能这个做这个RL 的 learning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一些必要的训练还是要有的。那这个训练它可能包括知识类的训练，然后也包括思维方式类的训练，对吧？我怎么判断一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符合我价值观的不符合价值观的，我怎么样子 build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然后来帮我更多的进步，或者是说我以后我想要知道哪些事情是我需要去学习，哪些事情是让 AI 来帮我做的，这个判断力可能 somehow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我认为就是大脑还是需要训练的，除非比如说 Elon Musk 成功了，对吧？脑机接口直接把所有东西dump到你的脑子里，那个时候人脑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个开玩笑了，这是另外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说现代教育我认为它有两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不是特别工作。你看很多斯坦福还有 MIT 的学生他就退学，那就证明其实学校的教育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需要的是那个 branding，对吧？或者是那个 network， 然后你能考入斯坦福，你能考入 MIT， 举个例子哈，就变成说我认可了你的这个，就是你 qualify for something， 或者是你 qualify for a network， 它是这样的，它未见得它这个训练帮助你做了什么样的训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可能更多的现在的知识获取啊什么的个性化搞得更快，那可能很多人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就 knowledge ready 或者是 business knowledge ready for something， 只是他可能在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言，他可能还不太 ready 吧，这可能又是本身人脑的连接方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被培养的问题。这是我认为就是说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的一个挑战吧。对，大概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我没有答案，但是这是我大概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很多东西真的是目接不暇。就我们从我们那个年代到现在，就经历了很多这种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变革，这些每一次变革都是一种震荡哈。比如说咱们在中国的时候经历了那个时候。对外开放，这是从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也有机会来美国读书，而且来美国读书的这个门槛，因为一开始普通人是真的很难很难的啊，那随着改革开放各方面这样就是给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的机会。那么现在刚才您也，现在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功利？因为在饿肚子的年代，吃饱是第一要务哈。就像我们来美国的留学生们，能留下来才是第一要务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这个理工科，或者说这个 computer science，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自己个人的喜好，但是是一个生存的抉择。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不是还要需要像以前那样的那种，就是为了生存而去做？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一个人的 passion， 就是你刚才不断的提到梦想。你刚才也提到，我其实不断的听到你的一些关键字，你说我其实也很害怕我自己给孩子的未来 限制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存必须，所以没有看到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就像学校，它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建立的，它也只看见了以前它建学校时候的需求。而这么快速的这种社会变化还有科技变化，这样庞大的一个教育系统，它是否真的能快速的赶上这个零零后的这个没有答案，也没有那个 guidance， 也没有公理。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困惑或者我们的困惑下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因为我们时间呢差不多，但是还有一点，我就想请温蒂和米蒂你们俩分别就是说从你们今天这个做创业女性创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不管你们俩从这个家庭的角度啊，或者家庭和工作的 balance 啊，或者说职业的发展啊，或者说孩子的教育，给大家一个这种算是一个 tips 吧。
好的，谢谢 Lisa 姐。那我先其实我是想更想 echo 一下刚才 Lisa 姐和 Midi 分享的一点，就是 passion。 那么说是 tips 的话可能不敢当，就是把我自己想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多多讨论，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更好的火花来这个 spark 出来。那么我想说一下 follow 这个 passion 的这个事儿。我个人就是 follow passion 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面，我会觉得我看到一个问题，这个是我 passionate about， 我必须要想一个方法去解决或者去 improve， otherwise 我过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在老旧的情况下 take the status quo， I have to challenge it， I have to push the envelope， maybe I will fail，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尝试一下。那么就是刚才提到小朋友这个，因为女性话题嘛，可能对家庭和小朋友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那么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就像米莉说的，我们确实现在没有一个答案。那我们在做 AI 的这样的一个垂类的创业公司，那我会想要就是说 emphasize 一下 at least for now 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人在这个工作环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人在里面的话，那机器可能就你可能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真正是你想要的，其实也不知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机器天天打交道，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再 emphasize 一下，因为我们是做 commercial insurance agents 的一个 work 的工具，那么在美国 commercial insurance 这个 sales 是human driven， 是 relationship driven。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用机器说我给你一个最好的报价，给你一个最好的 coverage，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信任度在里面。你可能会说知识很强， OK， 那 so what， 对吧，那我买这家也买那家也行，没有一那我如果我万一出险我去找谁商量，这件事儿是对于很多business owner 非常在意的。所以对于我们正好我们在做这个，就是说 human in the loop 这件事是 must have。 那么在接下来的3到5年甚至于10年的情况下，我不认为 AI 能够真正的代替人类的学习的这个能力。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话，我觉得不用着急是学医学法律还是学 AI 相关的一些个领域，就是让他们 follow 他们的 passion 就好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这一些职业，那么回想20年前，你知道什么是网红吗？可能20年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红，这都是一些年轻人自己 create 出来的，对吧？说不定我们小孩子长大以后也会 create，就是也会发明创造一些很有意思的职业，我们想都想不出来是在干什么，但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很好的生活，他们能够有 passion， 能够自洽，能够心理健康，然后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父母最大的希望吧。那么对于创业的人来说，其实我也经常就是活跃在这个创业的圈子里面，那么 tips 呢，就是Again, follow the passion. 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你今天创业好还是明天创业好，你有想法吗？有，那就试一下，用最小成本试一下，大不了失败嘛，那有什么，对吧？就是把这个一些事情不要想得太严重，不要什么都计划好了再去做，你永远计划不好，你永远做不了。所以，今天总是要比明天早，所以就是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年华，然后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好，蜜蜜，你要咱们还有两分钟。
好的，我尽量很快。是这样，我认为第一点呢，就是我和温迪都很幸运，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是很愿意支持我们来做创业的，没有说是哭着喊着说你不许做，然后你要支持我，这是我认为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点。但是我要承认，作为女性而言，你肯定碰到的挑战，或者是在时间上的挑战，或者精力上的挑战，要比男性多。我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和温迪我们就说，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地方，也不要太苛求自己。因为我们当然创业是为了成功，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无法说苛求自己，以至于到了一个让自己无法往下走的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这样说非常模糊，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愿意分享给就是其他的同为女性的创业者，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慢未见得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所以不用特别的焦虑，只要是说在我能做的范围内我把它做好了，基本上就问心无愧了。这是我认为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件事情吧，两分钟之内。对，
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简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给大家的分享。那么我祝听众朋友晚安，也祝二位晚安，谢谢。
好，非常感谢
大家。
谢谢大家，
一起加油。
好的，
加油。
有机会再一起聊。
好，再见。
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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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